第24页，第755节。约瑟注：在8月25日的第754节，塞斯对他所谓的身份的印记做了一段精彩的议论，解释个人如何在某些实相的外在形貌上印上他的心灵印记，而把它们变成他自己的，与个人的内在象征相合。在课中，真后来感到塞斯在引导他做一个耶路撒冷之旅，时间为西元一世纪。然而这些都没有包含写书的工作，因此这节保留在我们的档案里，与我们希望有一天会出版的其他资料在一起。在真进入出神状态前一小时，真告诉我，他可从塞斯那儿接到好几条频道，每一条都关乎一个不同的主题，而我们最好等着瞧哪一个今晚会透过来。然后正在此节开始前，他说那将是关于塞斯的新书的口授。约瑟注结束。当我用心灵这个术语，你们有许多人会立即对我的定义感到好奇。任何字只因被想到、写下或说出，立刻暗示一个明确陈述。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给每件事物一个名字来区分它们是很方便的。可是当你是在处理主观的经验时，定义常会局限而非表达任意既定的经验。显然心灵不是件东西，它没有一个开始或结束，你看它不见，也摸它不着，因此要以通常的语汇来描写它是徒然无功的。因为你们的语言主要在允许你们认明实质的而不是非实质的经验。我并不是说文字不能用来描述心灵，但它们无法对心灵下定义。我的心灵和我的灵魂，我的存有与我的大我之间有何不同？问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，因为所有这些术语都是想表达你感觉到在你内的、你自己经验的较伟大部分所做的一种努力。可是你们对语言的用法可能使你们急于想要有个定义，希望此书能让你有些亲密的觉知，一些明确的经验，而使你对你自己心灵的本质有所认识。然后你将看出它的实相溢出了所有的定义，违抗了所有的归类，而以充满活力的创造力把所有想利落的将它打包的企图推到一边。当你开始一个实质的旅行时，你觉得自己与你走过的土地是有所分别的。不论你的旅程有多远，骑机车、开汽车、乘飞机或步行，用脚踏车或骆驼、卡车或轮船，你们仍是那流浪者。而陆地、海洋或沙漠是你由衷所及的环境。可是当你开始进入你自己心灵的旅行时，每件东西都变了。你们虽是那流浪者、旅行的男人或女人，但你也是那交通工具以及那环境。你一边走一边形成那道路，形成你旅行的方法，以及形成自身或心灵的丘陵、山脉、海洋或小山、农场和乡村。在美国早期殖民时期，男人和女人横越北美洲向西移植时，许多人完全不怀疑 越过好比说崇山峻岭之后，土地的确会绵延下去。当你像开拓者一样旅游过你自己的石像时，你一边前进，一边创造每一片树叶、每一寸土地、每一次日落与日出、每一个绿洲、友善的小木屋或与敌人的遭遇。那么，如果你是在寻找说明心灵的简单定义，我帮不上忙。不过，如果你想要体验你自己存在的辉煌创造力，那么我会用一些方法激起你最大的冒险心，你对你自己最大胆的信心。而且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将绘出你心灵的图画，以引导你去经验它，一直到所能及的最远大的范围。那么心灵并非一个已知之地，它不单只是块陌生之地，你可以旅行到那儿或经过那儿。它并非一个已完成或近乎完成的主观宇宙，已经在那儿等着你的探测。反之，它是一种不断形成的存在状态，你目前的存在感居于其中，你创造它，而它创造你。它以你认知的实质方式创造。另一方面，你为你的心灵创造了物理的时间，因为没有你，就没有对季节及春去秋来的体验，那也就不能体验鲁伯所谓的某一时刻的可贵私密性。因此，如果你存有的一部分想要超越这些时刻，那孤独的前进，你心灵的其他部分则愉快地冲入你自己那特定的时间焦点。就如现在你想了解你自己更大的存在之无时间性的无限的次元，因此即使现在那非尘世的本体的多重成分，也同样可切地探索尘世存在的次元和生物性。早先我曾提及，如果你试着带你的表或其他的计时器进入实相的其他层面，所可能发生的一些怪异效果。现在，当你试图以其他类型的存在方式来诠释你的自信时，同样的惊讶或扭曲或改变可能像是在发生。当你企图了解你的心灵，而以时间的观念来定义它，那么转世的观念似乎有道理。你想，当然我的心灵活过许多次肉身的生命，一次跟着一次，如果我现在的经验为我的童年所主宰，那么我目前的一生必然是更早一生的一个结果。因而你试着以时间来定义你的心灵，而在如此做时，你限制了你对他的了解，甚至对他的体验。让我们试试另一个比喻，你是个正面临灵感的分娩之痛的艺术家，在你面前是张帆布，而你正同时在他所有的范围内工作。以你们的话来说，帆布的每一部分可以是一个时段，好比某一个世纪。你试着在心中维持一个整体的平衡与目的，因此当你在这帆布的任特定部分挥毫时，所有在整个地带内的关系都可能改变。不过在我们比喻中的神秘帆布上，从来没有一笔是真被抹掉的，而是留在那儿，更进一步的改变在他这特定层面的所有关系。可是这些神奇的笔触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简单描画，却是活生生的在他们内带着画家所有的意图，这意图透过每个个别笔触的特性得以显像。 如果画家画一个门户，所有在它内能感觉到的透视法都打开了，并增加了实相更深远的次元。既然这是我们的比喻，我们就能按我们的意思随意地伸展它，比任何画家更能伸展它的帆布。因此没有必要限制我们自己，在画家作画时，帆布本身能改变尺寸及形状。同时在画家的画里，人物也不仅只是一个描画而已，以永远凝固的玻璃般的眼睛或夸张的笑容回望着他，穿着他们最好的假日服装。反之，他们能面对画家而反唇相讥，他们能在画中侧转，看看他们的同伴，观察他们的环境，甚或超出了画本身的次元而向画家质疑。且说在我们的比喻里，心灵同时是那些画，也是那画家，因为画家发现画里所有的成分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。更有甚者，当我们的画家环目四顾时，发现他真的是被他也正在制作的其他画所包围。当更进一步的观察，他发现有一张更伟大的杰作，在其中他以一个画家的姿态出现，而正在创作他正开始认出来的同样的这些画。我们的画家于是领悟到，所有他画了的人们也正在画他们自己的画，并且他们以甚至连画家也不能感知的方式在他们自己的实相内活动。在灵光乍现的洞见里，他想到他也在被画，有另一个在他背后的画家，从他那儿他自己的创造力涌出，而他也开始看出画框之外。现在如果你被搞迷糊了，没关系，因为那表示我们已经突破了因习的观念。在这个比喻之后，任何我说的话相较起之下会仿佛很简单似的，因为到现在为止至少看来情形必然相似，你很少有希望发现你自己更大的次元了。再次的，与其试图给心灵下定义，我宁愿试着激起你的想象力，使你能跳跃人家告诉你的你是什么，而得到某种直接的体验。到某个程度，此书本身提供了他自己的展示。我叫真罗伯兹·鲁伯，而因此是男性的他，只因为这名字指明他的实相的另一部分。同时他认自己为真，他写他自己的书，并且与你们一样过着日常的生活。他有他独特的爱憎特征和能力，和你们每一个人一样，他有他自己的时空位置。他是心灵的一个活生生的画像，在他自己的本身，并在既定的环境内独立自主。且说我来自实相画面的另一部分，心灵的另一个次元，在其中可以观察你们的存在，正如你们可以看一张正常的图画那样。以那种方式来说，我是在你们的参考架构之外的，在你们自己的实相画面里看不到我的视角。我写我的书，但因我主要的焦点是在一个比你们自己要大些的实相里，在你们的参考点内，我无法以我自己的样子完满的出现。因此鲁伯的主观视角由于他的欲望和兴趣而打开了，并且也展露了我自己的欲望和兴趣。他在自己内打开了导致他存在的其他层面的一扇门，但那个存在是不能在你们的世界完全表达的。那个存在是我的，在实相的另一个层面以我的经验表达， 所以我必须透过鲁伯来写我的书。心灵里的门和从一个房间导向另一个房间的简单开口不同，因此我的书只让你们略微瞥见我自己的存在。不过你们全都有这种心理上的门，导入心灵更大次元的地区，因此在某种范围来说，我为那些不在你们日常生活范畴内出现的你们自己的其他面说话，超越于我自认为我自己的存在之外还有其他的。到某个程度我分享他们的经验，举例来说，到一个远超过鲁伯分享我的经验的程度。例如在某些相当少有的场合，鲁伯曾经能够与他称作赛斯第二的那位接触。然而实相的那个层面与你们自己的隔得甚至更远了，以你们的话来说，它代表心灵的一个甚至更远的延伸。赛斯第二与我有一个近得多的关系，在于我认出我自己的本体为它的存在一个清楚的部分，而鲁伯则感觉没有多少相通处。以某种方式来说，赛斯第二的实相包含了我自己的，然而我觉知我对他的经验的贡献。同样的，我的每一个读者与心灵实相的同样层面都有关联，广义来说所有这些是同时发生的。鲁伯贡献并形成我的经验的某部分，就像我也对他有贡献一样。你们的本体并非已完成的某物，你最细微的行动、思想和梦想都增加了你心灵的实相。不论当你把它想成一个假设性的术语时，心灵对你显得是多伟大或多严肃。鲁伯专门研究意识和心灵，我大多数的读者也都很感兴趣，但他们还有其他紧要的事，使他们无法开始这样一个广泛的研究。你们全得应付物质实相，鲁伯和约瑟也一样。到此为止，我所有的书都包括了约瑟写的长著，可以说他们形成了背景。不过我的书已超越了这些界限，以你们的话来说，在时间里只能完成这么多的事，甚至约瑟现在还在帮我以前的草稿未知的实相打字。那本书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写的，已将鲁伯和约瑟的个人经验与一个更广大的理论架构连接起来，以致二者实不可分。因此在这本新书里，我有时会提供我自己的布景，换言之，心灵的制品逃出了实际的物质的界限。因此从我的实相层面，我不能再期望约瑟做比记录更多的工作，因此我要请求我的读者对我忍耐。以我自己的方式，我将试着提供适当的参考资料，因此你们会知道当这本书写出的时候，在你们的时间内正发生什么事。大致来说，这书的写作发生于一个非时间或在时间之外的范畴。然而实质上，鲁伯和约瑟用了许多时间去制作，他们搬到一个新家。当我讲话时，鲁伯如常的在吸烟，当他坐在他的摇椅上前后摇动时，他的脚搁在一张咖啡桌上。在我说话时，时间将近午夜，早些时一场大雷雨在咆哮，它的回声仿佛要把天震破。现在安静了，只有鲁伯的新冰箱的嗡嗡声，听来像某种机械兽的低鸣。当你在看此书时，你也沉浸于如此切身的实质经验里， 不要认为他们与你的存在的更大实相是分开的，却要认作是他的一部分。你并非存在于你心灵的存在之外，而是在他内。当你们读这些句子时，你们有些人刚把孩子放上了床，有些人也许坐在桌旁，有些人也许刚去过洗手间。这些俗世的活动也许看来与我所告诉你们的十分不相干，可是在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以及最必要的身体行动里，有伟大的、神奇的、未知的高贵，而你居于其中。在你最平常的动作里，有关于心灵的本质及其在人类的表现上的线索和暗示。